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实在是一段很长的经文。
刚才我们所读这段经文是一段很长的经文。
我在思想说，到底需要不需要把整章都读出来，大家都好熟悉。
我正在想要不要大家读完整章呢，因为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你想来想去，我可以拿这一段，也可以拿那一段，可是 到头来还是觉得说，还是把整章读出来。
我想来想去，可拿这段好，或者拿那段好，但最后都是读完整章比较好。
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在主日学长大，老师主日学的老师都讲了这个故事。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在主日学长大的弟兄姊妹呢，就都听过主日学老师经常讲这个故事的了。
因为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们听了，哇，实在是一个大卫，实在是一个英雄人物。
当主日 学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觉得大卫是一个英雄人物。
哦，大卫这个人物实在是，哇，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大卫这个人物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这小孩子就喜欢拿那个弹弓来打鸟。
因为小佬哥是很喜欢这个弹弓去射弹那些雀仔的嘛。
可是我们这些大小孩啊，还是需要回到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这些 大老哥呢，都应该要回来啊，这些这段圣经里面。
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听那个故事，没有仔细去默想这段经文的话，
假如我们只是听这个故事而没有去默想那个经文的话，
我们 只看了只不过是表面大卫怎样战胜哥利亚。
我们只是看到表面，就是大卫怎样战胜哥利亚，
可是在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属灵的意义。
但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意义。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
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是面对前面挑战的一个时代，
我们是面对前面的挑战的一个时代。
但是我们要怎样的去面对这个前面所要来临的挑战，
我们要怎样面对在前面要来临的挑战呢？
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样子的事情，
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这件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上个礼拜有二十几位弟兄姐妹受洗啊，就因为说他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以后，他们将要面对成为基督徒的挑战。
咁我上个礼拜有二十二位弟兄姊妹受洗，佢哋受洗归入耶稣之后，佢哋会面对成为一个基督徒嘅面前嘅祷告嘅挑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一个功课。
呢个亦都系我哋今日同大家一齐嚟学习嘅一个功课。
我在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就把整个以色列地理的位置都讲了出来。
我们首先将以色列的地理位置讲出来。
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他们要征战，
因为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他们要征战。
他地点是在犹大的郡哥安营在郡哥和亚西亚家中间的一处大名的地方。
他们的安营在梭哥和西家中间那个以弗大民
在这两个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这两个座山，然后下面有一个盆谷下来。
我们可以想象是有两座山，然后中间有个河谷。
非利士人的军队在一座山里面，以色列的军队在另外一座山里面。
咁非利士人在一座山那边以色列人在另外一座山那边，
然后在他们非利士人就向以色列人挑战。
非利士人就向以色列人挑战。
这里面有三个人物，
这里有三个人物，
这三个人物我们要注意他们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们要留意这三个人物一些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人是非利士人，他们有一个巨人，很高大的巨人。
第一个就是非利士人有一个很大的巨人。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找到这样高大的一个巨人，
不知道怎么会生到这么高大的
这个巨人在圣经告诉我们是六九零一虎口的高啊，
咁啊，圣经讲俾我听呢个巨人咧，佢系身高有六就零一虎口。
六足，如果是讲足的话，我们一般上在以色列在他们苦啊就业的时候，一足就是这一个哈、啊，这个手柄哈、啊，从上面到下面的这个距这个大小就是叫做一肘。
一肘咧就系、是、由手个手嘅手臂咁样，由呢度到呢度咁上下就一肘。
如果以我们中国以我的那个寸来尺寸来量的话，是不标准的。你知道以色列是比我们中国人高大。
咁所以如果以中国人嘅尺寸嚟计咧，可能唔系咁标准，因为以色列系比我哋中国人大。
六肘啊。连一虎口差不多是九尺六寸高，
六爪零一虎口大概是九尺高，九尺多高
啊？九尺多高多高哈、啊？我不知道姚明多高啊？
我不知道姚明有几高
啊啊！头啊，他头是戴着铜盔啊，
他头是戴着铜盔，
那身体有铠甲，穿上的铠甲。
身就着上海甲。
不过在上海，我们看那个以前的那个那个就业他们的战士的军队的，他们有一个身体就围着一个台一个甲，是避预防，是保护啊，不被伤害用途的。
我哋可以想象旧时以色啊旧约嘅以色列人打仗嘅时候，佢都系着上外甲嘅，因为嗰个外甲就系保护佢嘅身体，免得受伤。
可是我们要注意到的话，这个铠甲不穿上去实在很不容易。
我哋亦都可以想象到着上呢件外甲系唔容易嘅。
因为它的重量是五千史特勒重啊。
因为它的重量是五千舍克勒重，
我们就是得不到到底是五千舍克勒是多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多重的？
不知道我们这个五千舍克勒有几重呢？我们有没有想象到啊？
差不多是五十七个 kilo，
大约是有
五十七公斤重，
五十七公斤重。
如果换算的话，大概一百二十五磅多啊的重量，
大概我哋啊呢度就系一百二十五磅咁重啦。
如果把这个放在你身上，你肯不肯穿？
如果将呢个放喺你嘅，如果放喺你嘅身上，你会着咧好重噶喎。
我想我们连如果放在我身上，我连走路都不能够走。
我相信如果我着上去嘅时候，我连行都行唔喐啊。
啊。那么在锤呢就有铜腹器哈、啊，在一个铜做的那个器保护个器盖的地方。
咁只脚咧又有铜护膝嚟保护佢嘅佢嘅脚。
两边有铜子，
两边又有铜击。
那么就还好，这个是整个身体。可是我们再看一下，他用什么武器？
咁呢啲系只系讲佢个嗰个战衣啫。啊，我哋再睇下用咩武器。
他有枪。
佢有枪。
他哪有一支枪啊？枪是枪杆很粗的一个粗的杆啊。
佢把枪咧好粗的一条枪杆。
那个枪的头啊，枪的头，单那个头的重量有多重呢？
咁净系个枪头咧有几重啊？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六百史特勒。
圣经讲俾我听系六百舍克勒。
大概是七公斤重。
大约七公斤重。
七公斤重差不多是十五磅。重量啊，
大约是十五磅的重量。
因为我的意思啊，对我来讲，十五磅，单单那个前面的地方哈、啊，你会想象，再加上那个杆啊，那个整个杆啊，你能够拿得起吗？啊，前面重在他身体，在我要把它拿出来，你看是多么不容易。
咁啊，这个十五磅重咧，系只系个枪头啊，仲未计个枪杆喎。枪杆仲有一条粗粗嘅枪杆，咁样攞起上嚟咧，系相当重嘅，系相当唔容易嘅。
所以实在是我的经验是在，因为我当过兵啊。
我系当过兵，我系有过呢啲咁嘅经验。
我开始在军事训练时候，那个军队就给我先去使用一支种枪啊。
我喺军队里边首先去教我用一啲枪。
那个枪是十二磅重，
那把枪是十二磅重，
十二磅重要背在上面啊，
还要孭住的，
还要拿上来，还要活动，还要跑的话，真的很不容易。
有时候拎出来又要活动，又要爬啊，咁样活动的时候就拎上来又不容易了。
这个非利士人哈，哥利亚，他对着以色列的军队骂仗。
咁呢个非利士人哥利亚就佢就对非利士对以色列的军队骂阵。
他说：“你们出来排队吧，排队伍做什么呢？”
啊，你出来排队伍，你要做乜嘢啊？
我不是非利士人吗？
我唔系非利士人咩？
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
你哋唔系扫罗嘅仆人咩？
可以在你们中间选一个人，
你可以在你哋中间拣一个人出嚟，
使他到我这里来啊！
叫佢嚟我面前。
他如果能够战胜我的话，
如果佢可以战胜我嘅话，
就把我杀死。
给我砸死，
那我们就做你的仆人好了。
咁我哋就做你嘅仆人。
如果我胜了他，
假如我赢咗佢咧，
将他杀死，
将佢杀死啦。
你们就做我的仆人。
咁你哋就做我哋嘅仆人。
这个是受苦啊！他们旧约时代，他们打仗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呢个系旧约时代，佢哋征战嘅时候系用咁样嘅方式。
因为一对一的，
一对一，
一对一的来做，如果是。他斗哪一方面斗赢了的话，另外一方面做他们的仆人。
咁边一方系一对一打嘅？如果赢咗咧，任何一边赢咗，另外一方面就做佢哋呢边嘅仆人。
这位老兄哥利亚在那边跟以色列人挑战了多久呢？
咁呢个哥利亚大佬咧就向以色列人挑战到几耐啊？
有四十昼夜的。的时间呢？
有四十昼夜咁耐。
第二个人物，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的是扫罗。
第二个人物我哋喺度睇到就系扫罗。
扫罗，我们知道他是以色列人的王啊。
我知道扫罗系以色列人嘅王。
他的表现是什么？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前面，
佢面对咁样一个人物，佢个反应系点啊？
他是实在是很惊慌，
他实在是很惊惶。
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极其害怕，不单单是害怕，是极其的害怕。
圣经讲俾我听，他不单止害怕，而且是极其的害怕。
第三个人物在这段经文里面，
第三个人物在这段经文里面
是大卫，
是大卫。
大卫也许啊，大卫是耶西八个儿子里面的最小的一个。
大卫是耶西八个仔里面的最小一个。
他有三头面的前面的三个哥哥啊，他是到前方啊去跟着扫罗的军队在跟以色列人打仗。
他有三个哥哥，前面的三个哥哥是跟着扫罗打仗。
啊，可是大卫呢？啊，他就留在家里，他帮助他爸爸牧羊，他爸爸的羊。
咁大卫就留喺屋企，帮爸爸去放羊。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卫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圣经讲俾我哋听，大卫是一个点样的人物？
他是一个年轻人，他是相当的俊美的一个人物。
他是一个年轻人，而且生得几靓仔嘅。
他脸色发红。
他面色啊。发
红啊，脸色有红光啊！
啊，面色有红光。
他在牧羊的时候，他手无寸铁。
去牧羊的时候手无寸铁。
他只拿着牧羊的杖。
他只是揸住牧羊的杖。
当有时候来攻击大卫的时候，
当野兽来攻击大卫的时候。
他就用用摔呀、石击呀、石击啊，来抵挡野兽的攻击。
他就用那个甩石的机缘来到抵挡个野兽的攻击。
这个就是他用来打败哥利亚的武器啊。
这个亦都是他用来打败哥利亚的武器。
你知道啊，很多人都误解了圣经的意思，以为说大卫是用那个弹钩哈，那个拉塑胶拉上去，就好像打鸟一样，就拉上去，手一放，使者就去打死哥利亚。
好多人都误解咗，以为大卫是用嗰啲弹弓嚟到弹雀仔嘅弹弓啦，弹死哥利亚。
因为知道以前是没有塑胶制造塑胶的那个还没有发现哈。
因为以前嗰个时候仲塑胶仲未发现。
到底那个是怎样的一个武器呢？
到底那个是一个怎样的武器呢？
它是一条绳子，上面有一个地方是一块大概皮啊吐出来，然后后面是一条绳子，
大概是一条绳咁样个尾端嗰度有块皮又或者布嘅嘢包住咁样个袋仔咁样。
他们就把那个绳子就绑在手的一端哦。
咁就将个条绳咧就绑喺自己嘅手嗰度。
那么在个皮里面，他就把滑石啊放在皮刀在皮上面，架在皮上面。
咁啊，将嗰啲好滑嘅石就系放喺嗰个皮个袋里边。
那么另外一端就是用手来抓住。
另外一面就用手捉住。
然后他们就这样的啊挥啊。
咁就一路咁发。
在挥的时候就说一放一抛的话，因为那个挥的力量就能够把石头弹出去。
因为是这样发的时候，那个动力就会将那粒石弹出去。
来打攻击啊野兽。
来到攻击那些野兽。
这个是当时他们在使啊牧羊的时候来保护啊羊群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那些牧羊人是保护羊群的一个方法。
在这个情节里面啊，在这段故事里面，他讲到大卫的爸爸要大卫把食物带到战场上给哥哥和千夫长。
咁喺呢个情节里面咧，大卫嘅爸爸要大卫去带一啲食物拎去俾大卫嘅哥哥同埋嗰啲千夫长。
千夫长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军队当时候有最少一千人。
咁喺由呢个千夫长嘅名称，就我哋可以想象到当时嘅军队就系至少有千人。
大卫一早起来的时候，把羊托付人管理，就到了军营去。他去到军营的时候，他就听到军队呐喊要打仗的声音。
咁大卫一早就起嚟就将羊托管咗之后咧，就听佢爸爸话就拎食物去到嗰度，去到嗰度就听到打仗嘅声音。
大卫到了战场来见哥哥，哥利亚就在对面向以色列人来讨战。
咁大卫见到佢哥哥，亦都见到哥利亚喺嗰度讨战。
那个以色列人讨战，哥利亚所讨战所讲的话，大卫都听到了。
咁哥利亚讨战嗰啲讲嘅话，大卫都听到。
以色列人逃跑，他害怕。
以色列人逃跑又惊。
他们在逃跑的时候，他们讲，如果有人能够把哥利亚杀死的话，王会赐他不单单是财物，而且将他的女儿嫁给他为妻。
咁佢哋一路走嘅时候，佢哋一路讲话如果有边人战胜到哥利亚嘅时候咧，王不但要赐佢财物，而且将个女都嫁埋俾佢添。
大卫听到后就对扫罗王说：人不多必多不必，因受这个非利士人而胆怯。
大卫听见话就系话。你们大家都不用因为这个腓利士人来到怕得这么犀利。
他说你的仆人，我要去跟那个腓利士人战斗。
你的仆人，我会跟这个腓利士人战斗。
大卫就扫罗王就说你不可以去。
那扫罗王就说你不去得。
因为你年纪太轻了。
因为你很小。
因为这个人是从小就做战士的。
他说这个哥利亚这个人从小就打仗的了。
大卫就对扫罗说：“
大卫又同扫罗讲，
你仆人为父亲慢牧羊，有时来有狮子，有时来有熊。
你仆人为父亲牧羊的时候，有时有狮子嚟，有时有熊嚟。
当这些动物来攻击我的时候，我就追赶他们，打击他。
咁佢话，当呢啲动物嚟你攻击我的时候，我都可以打同佢哋搏过。
我能够把羊群从这些野兽的口中把它救出来。
我都可以将啲羊群由呢啲野兽嘅口中救翻出嚟。
我也捉住他们的胡子，将他打死。
我亦都捉住佢哋嘅须，然后将佢打死。
他说我曾经打死狮子和熊，
我曾经打死狮子和熊，
你他呢那个哥利亚这个书没有做过隔离的，
是你在这个哥利亚他根本没有做过，
他没有受过隔离、
哥利亚没有受过割礼
啊，就像永生人永生神的军队骂战，
他竟然向永生神的军队来有讨战，
也必像狮子的和熊一样，
他们就必然好像狮子和熊一样
啊。扫罗于是没有办法就祝福了大卫，
咁扫罗冇办法就祝福咗大卫，
让他去对和哥利亚面对面，
就俾佢去同哥利亚面对面。
大卫在哥利亚的面前，
大卫喺哥利亚面前，
事先他准备了五颗石头，
佢就准备咗五粒石头，
于是大卫用手中的用手从篮中拿了一块石头，
咁佢就执咗一粒石头，同埋用佢放喺佢手里边，
用锥形摔出去，
咁就又用佢个粒石机缘咁样缝出去，
打中了哥利亚的头颈，
就打中哥利亚的额头，
大卫就用哥利亚用刀把哥利亚的头斩了下来，
咁然后再用刀将哥利亚的头斩咗落嚟。
我听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后，
咁我哋听咗一个咁样嘅故事之后，
我不知道你所得到的是什么？
我唔知道你所得到嘅系啲乜嘢。
基督徒在现今的时代当中，
基督徒喺现今嘅世代里边，
好多时候不是面对哥利亚的挑战吗？
好多时候我哋唔系面对哥利亚嘅挑战咩？
你说话，我们不是面对属灵的征战吗？
好多时候我们不是面对属灵的征战吗？
你说话，是政治的的变动，使到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国家里面实在不利。
好多时候因为政治的变动，使到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国家里面。
你说我们会面对工作上面的挑战，
你说我们有时面对工作上面的挑战，
你说我们面对人跟事情的挑战，
有时候我们面对人和事情的挑战。
在最近这几个星期的金融的风暴，
在最近这个星期的金融风暴里面，
带给了大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带给大家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我不知道这个金融的风暴对你对我有怎样的影响，
我不知道这个金融风暴对你和我有怎样的影响，
可是我们听了新闻的报道的时候是让我们担忧的一件事情，
但是当我们听了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是令到我们每个人都很担忧的，
而且看到一间银行也跟着另外一间银行跟着倒下去，
那我们看见一间银行又跟着另外一间这样倒闭下去，
这样倒下去的话实在是令我们很害怕，
这样的倒闭是令到我们很害怕，
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个经济的会因 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
我们不知道这个经济危机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会不会有一天老板告诉我说你要好好的休息，
会不会有一天老板跟我说你要好好的休息，
你不用再回来上班啊，
你不用回来上班
了，那所以面对的问题就是我怎样维持我的生活呢，
那所我们所面对的就是我们怎样去维持我们自己的生活呢，
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
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
我们怎样去面对眼前可能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可能会来的在我们面前可能会来的挑战，
到底大卫跟哥利亚的交战是一个怎样的战斗呢，
到底哥利亚和大卫这个争战是一个怎样的争战呢，
在表面上来看很多人以为这个是技巧上的争战，
很多人看上来就以为是技巧上面的争战，
大卫实在是了不得
啊，大卫真是 了不起
啊，他敢面对这样高大的哥利亚，
他敢面对这么高大的哥利亚，
而且他很聪明，
而且很聪明，
看到哥利亚全副武装，
他看到哥利亚全副武装，
他实在是有办法捉住哥利亚的弱点的地方，
他实在很有办法，就是看出哥利亚的弱点，
在整身包到很多、被同包裹的当中，是脸部跟肋部是露在外面。
他尤其是他穿了整身外甲包住晒的时候，只有面部和额头是露出来的。
我只要针对他的肋就可以把他打败，
我只要针对他的额就可以将他打败。
当然了，大卫打败哥利亚是他的技巧，他是自卫是好本领。
当然大卫打败哥利亚是有他的技巧，他实在是 有本事。
那么我在读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看这个表面。
我们看的时候是不是只是看这个表面呢？
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如果我们仔细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其实里面有一些属灵的一些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
里面是有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
我们从几方面来看，
我们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来的，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大卫和哥利亚的征战不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征战，
为什么哥利亚这个征战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征战呢？
乃是神跟撒旦的征战，
乃是神和撒旦的征战呢？
这场征战其实不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这场征战不是你和我的事，
这个是神的事情，
是神的事。
我怎么样会讲呢？会这样说，这个是神的征战呢？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这个是神的征战呢？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大卫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哥利亚向以色列人的挑战。
我们等一阵会看到大卫是怎样去看下哥利，即是去面对哥利亚向以色列人的挑战。
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如果在我们生活上面，
我们面对了困难，
我们面对了困难，
我们面对眼前的挑战，
我们面对眼前的挑战，
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靠着自己的话，
以为我是我行，
以为我自己好掂，
我以为我很聪明，
以为我自己很聪明，
以为我能够靠着自己的技能，
以为我自己可以靠，
以为我很勇敢，
以为我自己够胆，
不把我们所面对的事当作是神的事的话，
如果不将我们面对的事是当作是神的事的话，
我们就不容易来战胜前面所面对的挑战。
那我们就不会很容易来战胜我们面对面前的挑战。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已经属于神的人？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已经属于神的人？
因为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我们
自己。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不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不是有神在我们里面吗？
圣灵在我的里面，我可以使可以我们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可以依靠神来执行神要我执行的任务。
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遇到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神来到做应该要做的。
所以我们常常所面对的问题，一有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发脾气，我们就蛮乱。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发脾气，我们就很乱
了。我们忘记了我们坐下来，我们祷告，让神来指示我们应该怎样处理。
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坐低祷告，然后给神来指示我们应该怎样行。
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往往忘记我们的整个生命是投入在神里面。
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整个生命投入基督里面。
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我们属于基督的，
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乃不是我们的问题，乃是基督的问题。
既然我们属于基督的，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是也都是属于基督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来临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乃是神来面对。
当问题来的时候，不是我们一个人自己去面对，乃是神来帮我们去面对。
第二点，
第二点，
大卫所关心的事情是神的事情，
大卫所关心的事是神的事。
大卫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他是谁呢？
这位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
他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战呢？
他竟然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到骂战呢？
他讲到这个，他讲这句话里面有实在是有深奥的意思。
他讲这句话实在里面有很深奥的意思。
他讲这些非利士人是未受割礼的。
他说这些非利士人是未受割礼的。
因为割礼是神所的吩咐，要每一个以色列的男人要执行的一样事情。
因为割礼就是神吩咐所有以色列男丁应该要受的礼仪，
是一个被洁净的记号，
也是一个被洁净的记号。
我可以 从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一节看得到，
可以由以赛亚书五十二
章，也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印记，
也都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印记，
就表明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他的后代，
是表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是由亚伯拉罕开始 到后代。
所以以色列人的军队也是属于神的，
所以以色列的军队也是属于神。
非利士人哥利亚向以色列人骂战，就等于他是向永生神骂战。
非利士人哥利亚向、以色列军队 骂战，等于是向永生神来骂战。
这是第二点。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
第三点，
大卫的胜利是他对神的认识，
是大卫对神的认识，
就是从他的对神的认识里面，他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来依靠神。
从他对神的认识，他才懂得怎样去依靠神。
他对神的认识是从他在青草地上放羊的时候开始。
他对神的认识是从他从青草地上去放羊的时候开始。
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
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
有时候来了狮子，
有时来了狮子；
有时候来了熊，
有时来了熊。
从群中衔了一只羊羔去，
在其中含了一只羊去。
我要追赶他，
我要追赶，
我要击打他，
我要击打他，
将他从羊羔的口救出来，
将羊羔从那个野兽口中来救出来。
他起来要害我，
他起来要害我，
我就抓住他的胡子，
我就捉住他的须，
将他打死，
将他打死。
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
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
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
这位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
向永生神骂军队骂战，
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战，
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
亦必好似狮子同埋熊一样。
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
最宝贵的，
最宝贵的
就是他的生在生活里面，他经历神，
就是在他生活里面去经历神。
当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接纳耶稣基督之后。
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接纳他和相信他之后，
并不是说我们的道路是丰盛的、是顺顺利利的，
不是说我们的道路就会顺顺利利的，
我们还是仍然会面对问题，
我们仍然会面对问题，
我们仍然会面对困难，
我们仍然会面对困难。
可是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
但我们有神同我们同在。
当我们面对问题面对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问题和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经历神自己，
我们是经历神自己。
正如大卫在青草地上，他在牧羊的时候，他面对野兽 的攻击的时候，
就好像大卫在青草地上牧羊的时候，他面对野兽攻击的时候，
他是经历到上帝，
他是经历到神、
就是第三点，
这个是第三点。
第四点，
第四点，
大卫的胜利是他对神的完全依靠，
大卫的胜利是他对神的完全依靠。
哥利亚靠他高大的体格，
哥利亚靠他高大的体格，
他那凶猛的身量，
他雄伟的身量，
他那穿在身上的头盔，
他穿在身上的盔甲，
铠甲，
铠甲，
铜戟，
同击，
和那笨重的那枪杆，
和那笨重的枪杆。
他以为我靠着这些放在我身上，我手上拿的武器，我可以战胜对方。
他以为他身上带着这些东西，带着 又有武器，他就会打赢。
可是大卫呢，大卫呢，他不是靠着任何穿在身上的武器，
但大卫他不会靠着身上所穿着任何的、武器，带着任何的武器。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
你来攻击我是用刀枪和铜戟，
我来攻击你是靠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我来攻击你呢就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人军队的神，
就是你所怒骂带指以色列人军队的位，
他靠的就是耶和华的名，
他靠的就是耶和华的名，
因为耶和华的名是一个神尊贵的一个名字，
因为耶和华的名是一个 尊贵的名，
耶和华的名字 是有权柄有力量的，
耶和华的名 是有权柄有力量的，
在旧约的时候名字对他对一个人的名字很重要，
很旧约的时候名字是对一些人很重要，
一个人的名字是代表他自己本身，
一个人的名字是代表他自己本身，
耶和华这个名字是连撒旦恶者都惧怕的一个名字，
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连撒旦恶者都会惧怕的一个名，
我们很多人时候我们 都很喜欢用某某某某人的名字，
我很多时候我都喜欢用某某人的名
字，有些有钱有势力的人，
有些有钱有势的人、
当他有人来请他帮忙的时候，
有人来、要去帮手的时候，
他需要动用到政府的部长，
譬如要动用到政府的部长，
他就 请这个有钱有势的人，他跟政府的部长有很好的交情
啊，咁啊嚟请呢、这个又嚟请呢个有钱有势嘅人，同个政府部长好好嘅。
他就告诉他说：你去见那个部长。
啊，你同佢就同佢讲话，你去见下嗰个部长。
你告诉他是我某某人叫他过来的。
你讲俾佢听，你话我系某某人叫我过嚟嘅。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咁你嘅问题就解决咗。
就是你用他的名字。
呢、这个就系用佢嘅名。
我们可以用耶和华你的名字，
我们就可以用耶和华的名，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神 要我们用他的名字，
神要我们用他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来祷告，
来祷告，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权柄，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权柄，
奉耶稣基督的名是连撒旦都惧怕的一个名字，
奉耶稣基督的名是连撒旦都会惧怕的一个名字，
当我们在帮助一些被鬼附着的人的时候，
当你帮助一些被鬼附着的人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都是用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名字，
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名，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是在神的里面，
我们是在神的里面，
在神的里面我们是有福分的，
在神里面我们是有福分的，
我们是在神的保护看顾里面，
我们
是在
神的保护看顾里面，
当我们面对风暴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风暴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一个风暴呢？
我们的态度是怎样，我们的态度是怎样面对一个风暴呢？
在历史里面有一个传道人叫做穆迪，
在历史里面有一个传道人叫穆迪，
穆迪由美国去到英国布道，
穆迪是由美国去到英国去布道，
那个时候在海上遇到的大风暴，
在那时候 在海上面遇到风暴，
船将沉没了，
船就来要沉，
在很危险的当中，
很危险的当中，
每个人都急着 要找救生圈，急着要找救生船来逃命，
每个人都急着去找救生圈救生艇 去走，
可是没有一个人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寻求帮助，
没一个人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寻求帮助，
就算好多人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
在船上面也都有很多人相信基督耶稣的，
不知道怎样来仰望神，
不知道怎样去仰望神，
可是穆迪他本人就在那边也是很惧怕，
穆迪本身在那时候也都是很害怕，
当他惧怕的时候，他看到一位老姐妹跪在地上，
当他惧怕的时候，看到一位老姐妹跪在地上，
就在地上祷告，
在地上祷告，
穆迪就来到他的旁边，也同样的跪在地上祷告，
那穆迪也都走到他旁边同他一起跪
在地上，他们在两个人在祷告的时候，慢慢的整个很凌乱的程序就平静了下来，
咁当系两人祷告嘅时候，喺好混乱嘅局面就慢慢平静落嚟。
穆迪就问这位老姐妹，
穆迪就问呢位老姐妹：
为什么你能够在这个危险的当中，在凌乱的当中，你能够还平静安稳呢？
系你点样可以能够喺呢个咁混乱嘅境况里边，你仍然系咁可以平静安稳呢？
这个老姐妹答复是。
这个老姐妹的答复就是，
我已经侍奉神六十几年了，
是我已经服侍了神六十几年，
我所经历的灾难多得不得了，
我所经历的灾难多得很多，
没有一次在面对灾难的时候神没有给我不平安的，
每一次面对灾难的时候，没一次说神不给我平安的，
我只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
我只要来到神面前祈求，
总是在危机的当中神带领我度过，
总是在很危急当中神带领我度过，
我有两个女儿，
我有两个女
儿，一个女儿神已经接她上天堂 天堂去了，
有一位已经神已经接她回上天家，
因为女儿还活着，
另外一位女儿还活着，
我相信在我面对灾难的时候，
我深信在我面对灾难的时候，
如果神把我借去的时借走的话，我也不害怕，
甚至神将我接回去的时候我都不怕，
因为我可以到天上和我的女儿住在一起，
我要去天上和我另外一个女儿住在一起，
如果神保存我的生命的话，
如果神保存我的生命的话，
我可以回到英国跟我的另外一个女儿住在一起，
我可以回去英国跟我另外一个女儿住在一起，
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人，
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人，
我们要相信一点，
我们要相信一点，
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们是在神的覆庇之下，
我们在神的覆庇之下，
我们的整个生命是在于神，
我们的生命是在于神，
让你我们能够在神的保护底下安然经过前面的挑战，
我们可以在神的保护之下安然经过面对前面的挑战，
一首诗歌280首讲得很好，
有首诗歌280首讲得很好，
我们一起翻开一次